奉耶稣圣名，我们进入安息的晚前聚会，我们请唱赞美诗218首。赞美诗218首。做的长子负责人以及亲爱的长辈啊，众兄姐，大家平安，大家晚安。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很轻易的就消纵即逝，感觉到时间流逝的非常快，转眼之间可能明天后天小弟就要离开这里，跟大家的相聚总感觉到太短暂，但是呢心里面可能会有眷恋不舍，但没办法，时间就是跟你这样的说对不起，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它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但愿下次有能够机会能够再继续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相聚。那其实今天晚上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题目是成了一台戏景。我们来翻开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10:32-33。希伯来书10:32-33，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33，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 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们从水里上来重生的那一刻，我们的面前就会出现一张空白的画布，或者说一个空白的生命册就会在我们眼前来展开，那上面就写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那从此以后，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信仰就好像一台戏一样，要在这张空白的画布上来谱写你自己信仰的人生，或者说要在这张空白的画布上要来点缀你自己这个信仰的生命。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的演员，也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最佳的角色扮演者。为什么呢？当我们婴孩呱呱落地的时候，我们想要喝奶，我们饥饿的时候，我们会用哭泣来寻求我们所需要的，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会讲话，我们只能用哭泣哦，代表我现在有需要。当我们长大之后，我们想要选择学业，或者说我们要进入社会，我们要选择我们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每一种选择都决定着你所扮演不同的角色。而这些角色的扮演，其实呢也是我们一种，也就是我们人生的一种，在写着我们谱写我们自己的人生一样。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晓得，我们都想用自己最美的或者最好的一面来呈现给别人，都不想把自己不好的、坏的，甚至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的那一面呈现在别人的面前。啊，其实这就是人的一个天生的一个扮演角色所蕴含在内里面的一个特性。他就想，哎，我要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啊，在妈妈面前，我们为了要达到某种目的的话，可能你会撒娇，啊，你会跟妈妈怎么样？啊，会跟她啊，可能会，就是说，甚至呢，想用尽你的方法，哎，要达到你的某种目的的话，你要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目标或者诉求的话，你就会利用自己可以利用的方法，或者用利用你的智慧，利用你的才能去达到你的某种目的。在我们知道人类有几大文明，有的人说是八大文明，有的人说是四大文明。比如说像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还有我们的中华的华夏文明，这是世界最古老的四种文明。那其实在这四种文明之外，最巅峰达到最强盛的文明，它是哪一种文明呢？是古罗马文明，它是整个影响西方文明的一个发源，甚至呢影响整个一个西方文明的一个兴衰过程。那我们知道耶稣时代他就是处在这一个文明当中，当时的罗马帝国其实已经跨越了欧亚非大三大洲，征服了几乎快要达到已经快要就是界临印度边界，好，已经快要就是说征服了就是说世界的很多的领土。那一个文明当发展到一定的一个地步的时候，人就会想着寻求享受， 寻求一种精神之外的肉体的一种享受。那当时的我们知道罗马帝国他们有所谓的歌剧院，有所谓的戏院，甚至一些露天的一个竞技场。那他们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要迎娶或者吸引那些罗马的这些民众，在露天这些竞技场的表演能够吸引他们的眼球，达到肉体或者心灵的一种刺激 和感官这样的一个享受。那其实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讲到，但是保罗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曾经在以弗所与野兽来进行争斗，与野兽来进行争斗。好，保罗曾经跟野兽搏斗过。那在罗马的竞技场，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就是说饿了几天的狮子或者野兽把它推到竞技场里面，然后呢这些被判了死刑的这些囚犯也被推进去，那告诉他们说，你如果可以活着出来，可以把野兽打败或者撕裂的话，你就获得赦免权，你从此就自由了。然后我们都知道，当这些死囚犯或者被判了重刑的这些罪犯被推到竞技场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结果可以想象得到。为什么？其实最终的结果都是这些重刑犯被野兽五马分尸，因为饿了几天的这些野兽已经饿到不行了，不像，也就像我们圣经里面所说的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中，那其实是神迹了，是神的保守。如果没有神的保守，但以理一定是五马分尸，被吞的可能连骨头都不剩。罗马竞技场他们就是这样子，你这个进去的重刑犯一定最后的结果都是没有剩下骨头了。然后他们就是喜欢看这样的一个感官的一个心灵，不管是视觉从心灵肉体都想从这样获得这样的一个刺激和感官享受。那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文明发展到一个巅峰，它最后可能都会走向这样一个延续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小弟想跟大家，其实想从不同的角度来分享，就是说我们既然成了一台戏景，我们要如何来演绎这信仰的人生，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步骤，或者说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把我们这台信仰的人生这台戏把它演绎好。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准备道具。一台戏首先你要准备道具，你没有道具这台戏肯定演不下去。就好像比如说音乐灯光，比如说你要穿的戏服帽子武打器具等等，或者说还要需要一些我们的乐器呀，敲锣打这些鼓啊钹啊等等这些所谓的这些乐器来进行一些音效或者后场布置的这些音效的一个渲染的一个效果。那这些都是要准备的一个道具。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信仰的人生，我们的道具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来看一节圣经，我们所谓的道具，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所以 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边全在原文里面是穿，在原文的圣经里面它是穿的意思。这边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是神的选民哦，是圣洁蒙爱的人，也就是我们每一位在座的今天的亲爱的所有的众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我们就要穿上什么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是我们一定要具备的一个道具。在信仰的生命当中，其实有一个人是值得我们非常效法的榜样，就是摩西。在民数记十二章三节里面，圣经对他的一个一生当中最佳的一句评价是什么话？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是神对他的评价。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摩西给予我们的，在他生命当中或者说在他身上所呈现出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品性，也是我们一定要去追求的，要把它穿在身上的要准备的道具。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作为神的功能，或者说我们作为圣洁的子民，其实我们有三个道具不可或缺。第一个道具是什么道具？就是圣洁。为什么把圣洁排在第一位？因为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神既然召我们是圣洁的，我们在所行的一切事上也当圣洁。在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或者说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四十节都讲到，我是圣洁的，所以说你们应当圣洁。圣洁是神的品性，那为什么神会把圣洁看得这么重要？其实就是因为神是不容玷污的，他是完全无玷污、无瑕疵的。那我们是圣洁的子民，那我们就应当效法他的行，他的这样的一个品性。圣经最后为什么会讲到，他说你们要身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光明洁白代表什么？代表圣洁，代表我们的行为。还有在传道书里面有讲到，他说你的衣服要把衣服洗干净了，你要把你的衣服洗干净了。这些从患难当中出来的人，他们是把自己的衣服从血当中经历过了，从患难当中经历过，把自己这些衣服洗干净了。所以说为什么说圣洁很重要，把它神把它排在第一位，这是不可或缺的道具。那第二个道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谦卑。谦卑是所有美德中的美德，也是作为神的仆人、作为圣洁的蒙爱的子民不可或缺的。他好像说叫什么来着，就说是我们蒙福的最大的一个秘诀，也可以这么讲。很多人都想彰显自我，都想标榜自我，都想炫耀自己，都想把自己最才华的、最完美的，甚至认为你自己最了不起的那一面完全的表现给别人看。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叫做什么，不懂得收敛自己，不懂得要放低自己的姿态，然后呢就会觉得呢看别人都是可能说都觉得比不上你自己， 认为别人所讲的所做的，或者说人家所行的这些事情，好像我已经都已经做过了，我都已经讲过了，或者说我站在这里我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一定比你做得更完美。只是以自己的好像立场要去强加在别人的身上，不懂得要放低自己的姿态啊。其实这是我们，其实圣经就告诉我们，败坏之心，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还有圣经在以赛亚里面有讲到一句话，他说耶和华真神会为我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他会为我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啊。小弟觉得这一句话写得很好，会为我们的骄傲在哭泣哦。人的骄傲其实很多时候不自然当中你就会表现出来，会觉得你很有优越感，你很有才华，不管是家世甚至你的家世背景，你的事业等等各方面，可能你就会用你的方法或者 用你的一些好言语来呈现你的一个优越感。那其实这是我们要要去放低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还有一个就是圣洁谦卑之后，还有一个就是叫什么来着突然间忘记掉，拍谁。那其实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无论在言语行为信心清洁爱心上，都要做众人的榜样。那其实这也是主耶稣最后审判我们的标准，言语行为信心言语行为信心清洁爱心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这其实也是我们要去具备的，要去追求的一个道具要把它穿在身上这是好像衣服一样你要穿在身上，要把这些衣服穿在身上之后，你才可以有把这场戏演下去的可能性第一步很重要要准备道具。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条件是什么？要布置场景。什么叫布置场景？比如说你要演一场戏，你要演一场生气的戏，你不会说在那边哈哈大笑，在那边跳舞，在那边滚地板，或者说你要跟孩子生气，你一定是比如说哇脸色很难看，或者说甚至有时候会从用我们甚至一些辱骂的言语会从我们口中出来，气到不行的话，对不对？就好像有一位信徒啊，他怎么样，气到不行，然后呢有的信徒他是说气到准备骂三字经，然后就突然间哈利路亚就从口里面出来了他快要三字经奔出来的时候，然后哈利路亚就哈出来。那有的人呢他生气怎么样，然后就开始骂，然后就没被魔鬼可乘之机，然后就进入他的道里面魔鬼就附在他身上，然后他就开始在地上吐白沫，摔倒在地，然后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替他祷告，替他迫切祷告，唱诗祷告，然后后来他回过神来，灵从他身上出去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刚才在干什么，因为怎么样，他被魔鬼控制了，就因为自己辱骂气到不行，然后就完全没办法控制自己，然后魔鬼就趁着这样的一个时机就进入到你的内心那其实我们扮演的布置场景，也就是说你要什么样的场景 适合什么样的场景，你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个很重要。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来看撒母耳上书，撒母耳上书21章，撒母耳上书21章10节到15节，撒母耳上书21章10节到15节，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吉，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上撒胡血乱画，使唾沫流在胡子上。雅吉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要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如果按照现在的话来讲，大卫可以获得最佳奥斯卡金像奖，但是他扮演的却是一个反面的，让我们一个引以为戒的，他不是正面的，他扮演的很到位，假装疯癫，流唾沫，流在胡子，你看连众人连王都看不出来他是在假装疯癫，你看他的角色扮演到多么逼真，很逼真，完全看不出来，他是在扮演疯子哦。但是他却是不好的，我们不要效法他。为什么？因为他为了怎么样？为了活命，为了活命，宁愿自己扮成疯子的模式。你看胡子唾沫留在胡子是吧，在地上乱画，随便乱画，然后哈喇子流了流了流了流了一下吧，那我们看起来想象那种画面都觉得是不是很搞笑，真的很搞笑，但是人家就完全看不出来啊，演绎的太到位了。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比如说约伯、他的扮演就很到位。耶和华撒旦在约伯记2章第4节有讲过一句话，他说：“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在约伯记2章第4节，撒旦回答耶和华哦，他说指的是谁？指的就是约伯。他说如果你让他怎么样加害他到身上，他说能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就是说宁愿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家产、儿子、孩子，甚至自己的妻子，把这边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抛却所有哦，你都把这些收去了，我还是宁愿留住我的生命。真的是这样子吗？没有，我们知道约伯他做到了。如果他做不到的话，他真的就像这句话所说，以皮代皮哦，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哦，他可能就没扮演好这个角色哦，这一关就过不了哦。但是约伯却过关了。还有我们所谓的，比如说像我们的约瑟，他是最成功的扮演者，他扮演的也非常非常的好，对不对？约瑟得胜的三大秘诀是什么？不跟他在一起，不与他同情，还有呢，远离他，这是得胜的三大秘诀。其实这也是作为我们遇到试探或诱惑的时候，我们的三大秘诀哦。 不与他在一起，不与他同寝，要远离他。那其实小弟曾经有看过 一篇文章，其实应该是快20多年以前，但是这篇文章仍然烙印在我心灵深处，让我觉得很震撼。为什么？就是一位弟兄，然后呢去找同学，找同学，那同学不在家，那他妹妹在家，然后他就跟他妹妹在他的家里一起玩，那不知道什么原因哈，就一起看了那个好像说不好的录像，那后来就发生了两性关系。那这位弟兄后来回去，回到家里过不了多久，然后就得了一种查不出来的病，得了一种查不出来的病。那教会弟兄姐妹其实爸爸妈妈都在为他祷告，为什么突然间怎么就得了这种病，而且医生查不出来，一直查查不出来，直到他快要走掉弥留之际，才将自己最后的心声讲出来，原来自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最后就这样哦，离开世界哦。但是我小弟看到这个见证，觉得很震撼，非常非常震撼我的心灵，到现在仍然是记忆犹新，会觉得主耶稣一旦出手，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如果主耶稣不管你哈，你这个人就已经无药可救了，也已经无可挽回了。他不理你，不管你，你就无药可救，无可挽回了。如果主耶稣还可愿意伸手管教你的话，说明主耶稣非常爱你，非常疼爱你。这是我们要明白角色的扮演，就是你适合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你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9章，哥林多前书9章22节23节，哥林多前书9章22节23节，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23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是保罗告诉我们最好的一句话。我们在扮演我们的角色，最好的一句话的勉励，就是说，你像软弱的人，你要做软弱的人。当人们身处患难的时候，你要明白，站在别人的立场，为他人去想。你经历别人的经历，你才会体验别人的体验，你才会感受别人的感受。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患难的人，没有经历过甚至说生与死之间的抉择，没有经历过在挫折当中走过来的人，你很难去体会到别人当身处患难痛苦病痛中，他是什么样的心情感受。你走过来了，你就会明白，哎，你要感同身受，你会感同身受，你就会怎么样与人共患难，陪伴他，跟他在一起。也许有时候一句话，握着他的手不讲话，他就会觉得很安慰，陪他一起流泪，陪他一起哭一起笑。这其实是很多时候是 不用，你不用一句话，有时候这就是最好的一个陪伴。在箴言书十七章十七节有讲过，他说弟兄为患难而生，是不是患难才能见真情？当你遇到患难的时候，你才能明白到怎么样，当别人来啊，你去安慰，你去跟人家陪伴的时候，你就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你会觉得哇，主耶稣，你要怜悯他，你要怎么样跟他一起在一起？我们要拨开天空的乌云，对不对？走出人生的阴霾，迎接生命的阳光。好像看起来很漂亮，前面乌云一大片，你要拨开，有时候很困难。要走出人生的阴霾，甚至走出生命中的死因幽谷，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其实有时候可能要一年，要两年，甚至要五年、十年的时间。但是呢，主耶稣告诉我们，你要往前看，你不要往后看。你要向前看，不要往后看。你不要沉浸在忧伤当中，你要走出来。一天快活也是过，忧愁也是过。既然快乐和忧愁都不能增加我们什么，何不快乐过呢？对不对？很多东西我们要把它交托给神。生命中很多事情不是自己可以解决的，但是主耶稣可以帮我们解决，你就把它丢给神就好了。所以说角色扮演很重要，就是说你像软弱的人，你要做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为什么？目的是为了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目的是为了救人哦。我们最大的使命是什么？就是传福音啊，就是救人灵魂啊，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对不对？你要去做啊。那既然要去做，你就要遇到什么样的人，你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这是很重要很关键啊啊。所以说我们要明白我们角色的重要，扮演要布置场景。那第三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就是你要走台步。什么叫走台步？我们在场上表演的啊，或者说在有没有都要有一定的一个固定的哈，你要就是说，或者说我们在戏剧院表演的，你都要走台步，你要按着这个台步，你走几步，走三步还是走四步，走两步还是走五步啊？这个台步要走啊，不能随便走，你乱走了可能就踩着别人的脚，就好像我们跳舞一样啊，三就是三，四就是四啊，你不能三把它跨成二，那一定会怎么一场混乱。那走台步也就是这样子啊，在台上表演的，我们要按着规矩，按着台步来走，有规律，有节奏，要有步调啊。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按着神所规定的脚步来走我们的人生。箴言十九章二十一节，我们来看。箴言十九章二十一节，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我们再来看箴言十六章第三节，箴言十六章第三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再看第九节， 第九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那这三处圣经都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你的筹算，你的筹谋，你的所作，你一定要交托神。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要未雨绸缪，甚至呢我们懂得运筹帷幄，但这些都要建立在以耶和华真神带领的基础上，就是说你的道路、你的规划、你的生命的这些计划都要把它交在神的手中，神才会指引你的脚步。就好像箴言三章五节到六节，他说你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你要专心的仰赖神，他就必指引你的道路。那所以说教会的圣工、教会的发展的计划，那其实呢都有神的时候和定见，都有神的旨意。我们不能凭自己的私意来决定，或者说凭着自己的意识来做出决断。我们要按着神的规矩，要按着教会的神的旨意来完成我们的计划，来完成合神心意的这些计划。那就是说，也就是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你不能走在耶稣的前面你不要跨越神的，就是跨越神的，就是走在耶稣的前面这是告诉我们要走台步。那第四个条件什么条件？要背台词。你演戏一定要背台词哦，你不背台词这场戏一定演不好。那我们的台词是什么？就是这本圣经哦。你要把台词背好，就好像圣经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赤露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好，那这一节圣经很明了地告诉我们，神的道是什么？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比两刃的剑更快。两刃的剑它是什么？是非常的锋利，是比单刃剑来得更加的迅捷，来得更加的锋利，来得更加的有果效，它是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方位的，或者说刺入剖开，然后它的达到一个最完美的果效。所以说它将这边比喻成比两刃的剑更快，它是迅疾不雷叫做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突然出手了，然后这两刃的剑就刺入到你的心灵当中，会觉得很扎心。神的话很扎心，扎到你的心里面，将你的心思意念，将你内在所有的完全的剖开，你会觉得哇，原来神的道这么美妙，原来我从来没有听过，原来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圣经是这么讲的。那真理的圣灵就是我们最佳的武器，他告诉我们你要去明白圣经，所以说才叫真理的圣灵，才叫真理的圣灵，他会告诉你，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说你要背台词，把圣经的真理，把圣经的原则，把圣经神要告诉我们的旨意 把神要告诉我们的东西要努力的去完成，去明白。在我们一生的信仰的路程当中，你要一天努力一点点，一天进步一点点，一天更新一点点，那你到最后一点点一点点累积起来的，就是好像大浪一样，就一发不可收拾，就到了一个怎么样滴水就可以穿石的地步。当你遇到任何困难险阻的时候，或者遇到面临试探的时候，面临别人要来这个问题不懂的时候，来询问你的时候，你都可以做出非常果断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解答。甚至你遇到人生一个两难之间的时候，你都很清楚明白你要怎么选择该走的路。这就是背台词，台词的重要很重要。而且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仇敌是魔鬼，你不背台词你战胜不了魔鬼。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祷告，虽然说祷告很重要，赶鬼祷告很重要，但其实还有一个最犀利的武器是什么？讲圣经的道。按照老一辈我们以前赶鬼的经验因为小弟也曾经有经历，我跟老一辈一起去那个去有经历这样的一个赶鬼经验，他们一般都是唱诗祷告，一般都是以唱诗祷告为主，但是比较少的一点，比较疏忽的一点是什么？讲圣经的话语。其实呢，魔鬼最怕神的话，圣经的真理，你要用神的道把它刺透要用圣经的话语，圣经的真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台词，讲到怎么样，魔鬼就惧怕就离开所以说我们要结合唱诗祷告圣经的真理，缺一不可，缺一不可。那所以说要背台词。那第五个条件是什么条件？要练习要反复练习。你要把演好一台戏，你要反复练习。我们中国一句话叫什么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有没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宝剑昏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其实都是告诉我们，你要不断经历生命中的这些淬炼，你要不断经历反复的练习，你才能够，当你遇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才能够胜任有余。就是说你要不断操练自己，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近前怎么操练近前，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失败的不可怕，就怕你失败的永远站不起来，你就跌在地上就站不起来，不想从失败当中走出来，那才是最可怕的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遭遇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要明白耶稣想要交托我们身上，到底你要完成的所要扮演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当你遇到魔鬼的时候，与魔鬼交战的时候，当你要扮演这样的角色，你才能够战无不胜，你才能够胜了又要胜所以说我们最后来看启示录六章第二节，启示录启示录六章第二节，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这是约翰看到的异象，看到一匹白马，然后骑在马上的是拿着弓，然后有冠冕戴在他的头上， 然后他就出来是胜了又要胜。在我们信仰的征战当中，我们终极的目标就是能够获取最后的殊荣，天上荣耀的冠冕。我们与神与魔鬼的征战就是要胜了又要胜，我们要披荆斩棘，我们要所向披靡，这是我们最后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而不是像圣经里面有讲到一个比喻，有一棵无花果树，三年没有结果子，最后呢他说再给他一年的时间，如果再没有结果子就要把它砍掉。我们不要像这棵无花果树，给你一年的时间，还有一年的时间哦，再不结果子可能你的角色就会被换掉哦，被砍掉哦，无花果树被砍掉，那结局我们可想而知。所以说希望能够作为我们共同的勉励。那我们一起来唱诗。87首。
沉沦沦火湖，迟日要来临一劫。